安。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两段的经文。那我用拯救谁这个题目，看这个题目就知道说，拯救不是我被救了吗？耶稣不是救了我吗？但是呢，当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如果说经文是这样说的话，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就来探讨这两处保罗所写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跟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我们看这个图片在这里，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菩提树，这是那时候要刚搬去的时候，刚搬到那个新生国小的时候，然后现在其实他搬到那个往这边去的那个角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它的那个根，太大了，所以它需要一个就是那个这边角落呢有一个。corner 就是那个角落，它的根才会有比较好的那个往下扎的那个情况，不然它会弄坏了那个地板。那这个很有趣，我们去的时候我是上一次跟那个妇女团契一起去看这个菩提树，那个学校的工友就跟我们说，哇，你知道吗？我压力很大呢。那个社会局说我如果没有照顾好的话，我要赔150万。这棵树，对，它果然有压力，因为他们那个就是老树这样移植，那个整个过程跟保养那个真的是要花很多的钱哈。好，那我要开始了，从一个见证开始来说，这个见证呢是一个刚刚嘉莹在说，那个刚信耶稣的第一代信徒有一个第一代信徒，我也是第一代信徒。他刚信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很喜欢去教会做礼拜。我去教会做礼拜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那里感受到爱，不管是上帝对人的爱，或者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在教会里面，他就是真的感受到爱。所以后来他就受洗了。那那个洗礼班的课程，其实都上了，各方面也都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发现说。”原来人需要罪得赦免，原来那个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样子。可是呢，当他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心就是被那个上帝的爱跟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爱所包围，所以他没有注意到罪需要得赦免这个事情哈。那这个呢，在说什么呢？这个在说上帝其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所看到的特质不同，也跟我们耶稣基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特质跟恩赐也不一样。所以呢，基督徒因为恩赐不同，上帝所给的特质不同，我们每一个人在注意的重点不一样，我们在理解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那当然，慢慢的越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那我用这两张图给大家看这个图片，你会发现这就很古典的玛利亚跟耶稣可是这张图片很不一样，你有看到光环吗？对，突然那个耶稣的光环掉下来了。这是那个二十世纪末新的那个画作这个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跟在神圣家族当中那个神圣性那个比较强调的是在这个神圣性，但是这张要强调的也在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他是有完整人性的人，他一样有喜怒哀乐跟我们一样。那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都让我们很快就会想到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对当时教会腐败然后赎罪券的事情他提出了质疑那他重新在阅读经文的时候 在面对当时的社会跟教会的情况，他重新阅读圣经，从罗马书，他看到了说，哎，人不是因着行善或者是做功德就被上帝称为义，人是因为信仰而得，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能够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他主张说，哎，我们啊不是因为啊买赎罪券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啊很大的那个行善的事工，或者是不停的啊追求什么，我们才啊被上帝称为义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啊，这个是那个啊那个16世纪那个赎罪券哈，他们要缴钱，然后这是马丁路德定95条。好，那这个整个呢，在解释这个因信称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基本啊哈，那个基本点就在于说，因为人在伊甸园的时候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就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在创世纪2章17节的时候啊，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上帝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亚当夏娃后来就吃了这个果子，所以呢他们就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但是在罗马书我们就看到说，透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那这个呢就是在罗马书5章在讲到第一亚当跟第二亚当。因为呢第一亚当的不顺服，在第二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顺服，以至于到十字架他愿意顺服到死，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这个呢在罗马书的5章17到18节他是这样说的：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称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哎，罗马书5章他把第一亚当跟第二亚当做了一个对照，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得救他的整个那个过程跟缘由。这就是我们在信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确定自己个人得救然后培养信心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被教导跟所理解的。这个呢一直以来是我们新教传统里面对那个罪跟得救的跟拯救的一个了解。但是呢到了20世纪的时候那个潘霍华他在重新解释这个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他重新去看圣经，他重新去了解圣经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解读。他这个解读呢里面呢他就发现了说，事实上在伊甸园那个亚当夏娃对上帝的不顺服，不是只有那个亚当一个人然后他犯罪然后情况改变了，其实那整个呢是包括了全部改变了。全部改变的意思就是人跟人的关系破坏了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当那个他们两个就后来发现自己赤身肉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发现自己赤身肉体，那个上帝就问他说，哎，莫非你吃了那个果子？然后亚当就说，不是我，是那个夏娃叫我吃的。然后那个上帝就问夏娃说，是不是你叫那个亚当就吃那个果子？然后夏娃就说，不是我，是那个蛇叫我这样做。好，那在这里就会看到说，哎，这个推脱了，互相就推脱这个责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人跟大地的关系改变了人跟动物的关系改变了。为什么说人跟大地的关系改变了？在创世纪3章17节的时候，后来上帝就咒诅或者是上帝就惩罚，那3章17节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必为亚当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不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人改变了而已，不是只有人犯罪而已，连地都受影响了，连整个 大地都情况都改变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重新的解读。这个重新的解读呢，对我们现在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意涵呢，就在于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刚刚一开始的见证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特质当中，上帝让我们看见他，透过他啊圣灵的感动，他所要我们去注意的，或者是所要我们去了解的。当我们在21世纪，我们面对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我们面对了生态的危机，不管是全球暖化，或者是那个气候极端的变化，然后我们面对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面对了人跟社会关系的梳理的危机啊。这个特别在刚刚那个许长老他在祷告当中提到的北投的这个事件，我们会感觉到说，哎，为什么当一个人自己绝望的时候，他会是去攻击另外一个生命，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可欲望的时候，他没有把对方当作一个存在的活生生的生命，他可以就是在这么一个随机的状态底下就杀掉一个生命哈。那这个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到底我们所处的世界，人跟人，人跟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产生这样的事情。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关心？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关心？因为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哥罗西书1章16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他是万有的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章3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所有的万物其实是跟耶稣基督紧密关联，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上帝使万有跟上帝和好，不仅是人跟上帝和好，是万物也都跟上帝恢复了那个和好的关系。好，那这个呢，我们会再一次看到。那在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说生态神学在最近呢，对整个那个教会，或者是我们在读圣经呢，有一个相当的提醒。这个提醒是在于，我们人类可能过于自我中心，我们在乎的是我们个人的得救，而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其实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有的主。那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呢创世纪9章8到9节，这个是在讲挪亚方舟。当人类犯罪的时候，那个上帝第一次要毁灭人类的时候，他请挪亚带着动物跟他的家人进了方舟。出了方舟以后呢，上帝跟挪亚立约。可是这个立约的内容是非常有趣。上帝创世纪9章8到9节是这样说的，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所以上帝不是只有跟人立约，上帝也跟所有一切的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然后他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当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上帝再一次在那里来说明他跟人的关系，他跟万有的关系，他跟大地的关系。那我们也在律法书当中看到呢提出的所谓的要让大地休息，这个特别在出埃及记23章，他有规定以色列人说，你要耕地，你要6年耕种，但是到第7年的时候是安息年，你要让地休息，要让它休息，不要过度的使用。那这个呢，在人类生态学罗斯顿他所提出来的一个 概念里面呢，他觉得说，其实当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啊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时候啊，这个是跟律法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呢，大地的生产与公平的分配呢，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生态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哈。那这个律法呢，啊，《生命记》六章第三节就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这里很重要是说，你要遵行律法，要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个遵行上帝的命令有一个啊公平的分配，一个好的生产的当中，那么你就可以在地享福。这个地是什么样的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也许啊需要重新去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过度的自我中心。在人类的自我中心当中，我们往往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上帝的创造出发。如果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自我中心，也许我们可以看见外太空，我们可以看见微小的原子世界，我们可以看见大地的演化史，我们可以看见物理的世界。但即便我们可以看得这么多，我们可能可以让自己离开自我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世界的本身可以让我们得救。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圣经，因为创造这个天地的是我们的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一切，耶稣基督是这万有的主。所以呢，我们如何跟大自然有一个好的相处，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圣经教导，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好，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一次来思考我们啊怎么样走向人跟上帝、人跟自己、人跟人、人跟自然的关系有一个和好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啊好，现在怎么做现在怎么做，在这样一个啊科技文明然后专业这么专业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哈？在一个后现代多元的世界当中，其实你如果大家有关心的话，比如说你是关心生态议题的人，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是对台湾的生态有很多的关心。你可以从他们的网站或者是啊他们的啊那个所发表的内容当中去看到这些内容啊。有的人呢是对这个社会的族群啊和睦或者是族群和谐啊有很深的关心。那有的呢会对其他的议题很关心，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如果台湾的经济一直掉下去啊，我们一直讲那个生态要很好，那会很困难，就是说会有很多的。但是经济很好，如果我们一味的奢华跟啊奢侈的生活，而不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也很难让我们的生态可以有一个好的休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啊有深度的专业的一个分工，跟啊怎么样的一个协商跟协调。这个是一个后现代多元主义当中我们必须啊这样的来进行我们所面对的情况。那这个呢就好比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部门，我们教会有行政的部门，我们教会有关怀的部门，有成人的部门啊，我们教会有松年的团契，有妇女的团契，有儿童主日学啊，我们有宣道的部门，我们有啊社区的部门做社区关怀。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部门，就是因为透过这些分工，我们啊每一个人专长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时间有限，我们能够投入的啊有限，但是呢透过啊这一些有一些人他特别的关心啊社区，透过一些人可能特别关心主日学，有些人特别关心松年啊，在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分工当中，才能够让整个情况是有办法啊一起合作，然后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在整个多元的世界里面，我们除了祷告，我们除了奉献，我们可能按照自己的恩赐，我们参与在不同的服事当中，也向啊不了解我们所服事内容的人来告诉他们，来协助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跟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跟我们所处的现今的情况，它应该是怎样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好，最后是信仰的回应。啊，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也看到说，其实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得救而已，个人得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的核心之一。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让自然生态、社会跟宇宙都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参与在那当中，耶稣基督透过我们一起。啊，我们进入到世界当中，我们对生态、自然生态，我们对社会，我们对宇宙，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责任。最后呢，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感觉自己是不是参与在上帝伟大的和好计划当中，上帝今天邀请你一起参与在这十字架所成就的和平，成为耶稣基督和平的使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不同恩赐的人，呼召我们不同特质的人，一起进入到你的上帝国，一起来服侍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这个和平，让我们与你和好，也求你帮助我们看见那从你来的意象，知道 万物在你的里面当中叹息。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看见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你的邀请，进入这个世界，让啊自然生态，让我们的社会，让啊宇宙都可以跟你和好。我们一起在你的里面成为新的创造，一起在你的拯救当中有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